今天这个四世纪把它给讲完哈。四世纪开始之前，我们一同到神面前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你的话是生命，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你面前追求的时候就得生命，就得力量。愿主让我们在这边不单是听课，我们也在这边被感动到，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面放下功夫。因为主，我们知道这个在你话语里面扎根，我们生命才有根。愿主自己帮助我们这段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像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今天我们的希望你来的时候，之前已经把这个四世纪都看完哈，因为我们今天一涵盖就是五章啊。那为什么不分两次呢？因为我们紧接着还有路德记在后面，那所以呢不能够把它分成两次，而且这五章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把它一节课来讲比较合适。那所以呢，你看到荧幕上面，我就说这个叫做美景哈，就是他们到最后的那个尾巴，就是只剩了哈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附录。那你看到哈，那个英文字是说 enter darkness 哈，进入这个黑暗当中。因为呢，这五章里面分别讲到他们这个在从家庭这个衰败，引申到这个。他们整个宗教的一个衰败，然后到最后的话就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的这个衰败，所以其实都够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同样的，当我们那个家庭出现问题，有道德的问题，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是进入黑暗的里面呢？因为短短的五章里面，你可以发现好像你打开报纸一样，各种作案的事情，各种的问题通通都浮现啊，有偷窃，有恐吓，拐带，奸淫，同性恋，强奸，自相残杀，通通都有，五章圣经里面。所以你看到实在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的情况啊。那从这个我们知道自从这个百姓从这个进了这个迦南以后哈，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他们在这个里面生活哈，就有这一种的道德败坏的事情，宗教的败坏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哈，这个四世纪这一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附录，因为呢，从这个第一章到十六章啊，比较讲到士师个人。对国家的一些拯救或是个人的成败，可是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结尾呢，是讲到全国百姓的一些的败坏。好，所以前面是比较针对个人性的，那我们一直从这个的也从这个的俄陀涅哈，想不起他的名字。俄陀涅一直 cover 到上次讲的这个参孙。那现在呢，我们从这一边开始呢，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全国性的。那我们发现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呢，反复出现。那特别在这一段里面，从十七章它出现，十八章也出现，十九章也出现。然后到整卷书结束也是二十一章再出现，所以他是以这一个话来作为这一段介绍的开场白，但是也是整卷书甚至整段的一个结束，所以你就明白当时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在那边想，没有王真的没有王吗？没有王就是等于说没有神的引导，真理也被埋没，那人生就失去了目标跟方向，因此呢，人就凭着自己的心愿，人就随着自己的情欲，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任何的决定，甚至到一个是无法无天无准则的一个地步。那我们说 没有王，易经就说真的是没有王吗？如果神不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那请问谁做王呢？要么就是撒旦，要么就是恶者，要么呢就是你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王代表是权柄。我们今天拿到一个铜板来，我们今天拿出一张钞票来，为什么上面都有国家首要人物的像？它的代表就是说，这张纸或这个铜板在这个有像的这个范围里面都得被尊重承认使用。所以它等于说就是它的这个权柄的延伸。你人可能没有跑到那么远，可是这张钞票可以跑到天涯海角了。所以这个王代表权柄，人的权柄怎么来呢？今天如果你要得到你的 authority， 你讲话要领，你讲的算，那就看你就越爬越高，对吗？或者声音越来越大，或者你的财富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呢就是巩固，你这一方面越高，就表示是你的权柄，你的 power 越高，你的地位越高。但是呢，在神的国度永远是相反的，这个世界里面要得这个权柄的一个方法，那神的国度的权柄呢，是借着顺服、圣洁、爱、谦卑。那奇怪啊，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觉得你的权柄大，你讲话算数，你人家尊重，人家会听，人家愿意顺从，不是因为 你地位高，不是你财富多，是因为你这个人，人家看到这个人是有神的同在，这个人圣洁，看到你就觉得有光发出来，看这个人你自然心里面起了一个敬畏的心，这个人很有爱心，所以我 很听他的，这个人很谦卑，所以看到神的国度里面跟人的国度里面，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分别，很大的分别。那我们来看，这五章里面记载了两个故事，两个故事都是跟利未人有关系的。那究竟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不太知道，因为上面没有记载。可是呢，有人推测也许应该在士师记的初期，但是哪个士师呢？没有人知道了，可能在士师记的初期，一定是在非利士人统治他们之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就是但族找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他不是在初期的话呢，这个但族迁地，甚至于后来他们跟便雅悯这个族里面的征战就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跟非利士人打的最厉害是哪个士师？上个礼拜提的参孙，参孙一直就是跟他们打来打去嘛。因为我们说非利士人是海岛里面的人，然后呢这个的他们把迦南地这样聚下来，所以两边打来打去，一个要把他们赶出海岛，一个要从海岛里面迁的内陆地。所以呢，如果这个但族，那个参孙是但族的人，他如果被迁到这个北面的话，就不需要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所以他们猜测一定是在蛮前面的那个时段所发生的，那所以呢，我们猜测这个作者应该照传统都是撒母耳写的，那可能呢他暂时写到这几个故事的时候，他离开了这个时间上面的次序，他就把两个同样类似的事情合编成一个附录，就贴在这卷书的后面。主要的目的就讲了说，故事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彻底的败落，他们整个族变成一个犯罪的一族，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还有呢，它里面讲到是利未人的故事，那利未人是什么人呢？利未人呢是神宗教的代表，就是属灵的领袖，所以如果这些利未人失败了，如果宗教的领袖都失败，如果牧师都很坏了，你可以想象下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吗？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失败就代表整个民族的一个失败。而且两个故事呢都发生在利未人身上，都发生在以法莲地，以法莲地。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进去，我们就开始先来看头一个，就是家庭里面的败落，这个是十七章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十七章的一到六节，以法连三第、我们一同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请大家替我念来，请。以法连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知道哈，家哈是社会跟国家的根基。如果家遭到破坏，社会也不可能健全的。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呢，我们常常呢把一个人分隔化，我们看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工具，不把它看成一个全人。所以我们说啊，这些的政客是我们国家的公仆，可是呢，家庭都很糟糕的。很多很多婚外情，很多很桃色新闻，然后我们都还在那边说，哎，他家里面的情况跟他在这一个政场里面呢是没有关系的，他只要在政客政治上面他能够还是在带领，管他里面有多少个所谓 的女人。你就心里想说，他如果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上面都不忠，你怎么能够保证他对你国家是忠的呢？我们今天把他看成是像一个医生，他只有手术开得好，我哪管他在家里面是虐妻打小孩什么的，只要他开刀开得好，我们今天就是把每一个人当成是一个工具来利用。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牧师有婚外情，你可以在台上面听他讲道吗？那分别在哪里呀？他只要道讲得好，我管他家里面怎么样，行吗？不行。我们人在这个社会这种工业社会、共产的社会，那种思想呢，就把人分开化，每一个人都是工具。我不管你的道德，不可能不管他的道德，不可能不管他的道德。在神国的服事是更是这个重要，你不能够切开的，两个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利未人，就是提到他的问题来，提到的话题问题来。所以呢，这一个的诗篇有一句话，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能做什么呢？好，如果他的根基损坏，表示他不是一个艺人。就算他是个开刀手术很好的，可是呢，他千万不要开坏，开坏的话你告他的话，你就他没有义德的，因为他不是一个艺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个方面 要小心。 OK， 义是离不开我们的道德，所以这个人没有道德，他就不是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站得住，他不是一个义人。那么怎么看到这些人的问题？你看那个儿子OK， 这个儿子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儿子把妈妈的钱偷走了，然后呢，妈妈呢就很生气了，就诅咒了。哎呀，谁这个人呢出去撞车啦，什么什么了哈。好，那个儿子说啊，妈，这个钱其实是我拿去了。好，然后他妈说，哦，原来钱在你那里了。如果是你啊，那个孩子跟你说，哦，啊，我们家里面的钱给你拿走了，现在拿回来，你怎么应对啊？哦，乖。乖，有你那么乖的，把钱拿回来，好吧，这个钱呢就分一半出来呢，就给你去上大学用。你不觉得有点问题在里面？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这个就是故事了，这个故事里发生的，你看了这个母子两个人呢，加起来就把五戒都犯了。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不可贪婪，不可跪拜别神，不可制造偶像。十戒里面都犯了一半了。其实就告诉你说，当时就是无法无天的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呢，你就觉得说奇怪呗，哈，这么怎么儿子会做这种事情？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母亲会这样的一个对待。啊，首先呢，我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圣经一些东西是挺幽默的。这个人叫做米迦，米迦的名字意思就是说，就是像那个天使有个米迦勒，对吗？他是天使长啊。为什么叫做米迦呢？就是说像耶和华，可是一点都不像耶和华了。OK， 那我相信他的母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寄托在里面。可是那个寄托没有成全，没有成全。然后呢，我们来看，就是说，哎，他后来把钱还给他母亲，你就想说，他是因为怕那个咒诅呢，是怕神的惩罚呢，还是怕什么？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呢，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我们是怕说，如果我不这样做呢，上帝会罚我。啊，我也感谢神呢，我的母亲哈，终于被带信主这样的哈，我们为他祷告很多年。他有一次跟我开车的时候，还想问说：“我知道礼拜天我要去教会的，但是呢，我问你说，如果去教会又打牌会怎么样？”他就问我，那天问我，那我知道他的心里面就是还是有这种挣扎了。OK。好像我知道我要这样做，可是我也不想那样做。我这样做，那我这样做的话，上帝会不会不高兴？那不高兴的话，会不罚我呢？有什么灾祸临到我的里面？我们有时候在基督徒就是过种这种非常不痛不快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不喜乐的。其实是我们都是为了怕而不做什么啊。今天没有警察，你就开快一点；而警察来了，守规矩一点点。你想想，在社会是这个样子，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这样子，你两边都很痛苦的，好像活在一个随时被上帝这个警察抓的这个阴影的里面。那也许可能他母亲说啊，这个人啊，去到哪里是什么什么不得好死，什么时候啊，他听到也怕了，就把钱拿出来。我也不知道，今天你的小孩愿意遵行你的话去做，他愿意听你的吩咐，是为了什么？你没有查好那个动机，就是因为你凶吗？就是你说你有 ground 他，你就叫他一个礼拜都不能够用手机，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对你有一个的尊崇呢？我常跟那些父母讲哈，如果我们没有从小把这个小孩的生命跟上帝来接触，那他在你的眼前他就照着你办吗？没办法，他住在你那边，他靠你的钱，有一天他在外面的时候，你能够管得了他吗？你从小就没有培养他跟神之间有一个敬畏单独的关系。当然呢，你做了什么让他敬畏神，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情。OK， 但是如果说你从小没有培养出，你有什么的保证他将来不是为你？他不为你了，他可能为他自己，他做什么也不是为上帝。所以这一个的良心，这个道德强烈的观念，如果不跟神拿到关系的话，我告诉你，永远都是相对，永远是受会受时间，这个时空的影响。好，那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反正把钱交还回来了。可是呢，那个母亲知道他把钱回来的时候呢，还要给他送平安呢，都没有任何去一点半句指责的话，都没有。反而好像是说，哦，我得回来的钱了，我现在的钱呢还交给你用，就用什么呢？还去是收集偶像，表示他的母亲 的信仰也是糊里糊涂，所以他的孩子也是糊里糊涂。姐妹，你今天对信仰糊里糊涂吗？你说出你跟你的孩子们能够说出个什么自然来吗？你跟他讲神的话有提吗？你的对话 conversation 里面有多少是跟圣经属灵的事情有关系的吗？不知道。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问题，今天的家庭同样有问题，信仰的混杂 引致道德的混乱 moral confusion。 为什么有 moral confusion? It's because of spiritual confusion。 你这方面不清楚的话呢，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个道德的观念都是不清楚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知道了，就来了一个利未人啊，这个就是开始宗教的这个败落。这个呢是在十七章第七节 那里。那这里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宗教败落里面呢看出几点来。第一，这个人他为他自己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哈，从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就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呢，就到了以法莲山地，就走到这个米迦的家。第九节，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家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色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自己立一个神堂，那我们知道啊，其实神啊有一个设定的。神常常都说，你不要自己给我去乱盖什么地方来敬拜。神这个圣殿没有之前就在示罗。那圣殿盖好之后，神就分别为圣这一个的锡安山，这个耶路撒冷在那边盖圣殿。可是啊，今天的人啊，他想要拜一个偶像啊他为了方便啊，你知道偶像怎么产生的呢？你去那么远的拜庙很麻烦嘛，你就做了一个偶像封到你的家里面啊。说的好简单，就是说我日日可以上香拜他，其实呢就是你懒惰。你不去指定的地方，你就随便带在身上，所以呢就是造了这样一个。然后呢还不止一个啊，因为你看他这个偶像是众数的、okay? 而这个神堂怎么来的？是他偷了那个钱还给妈妈，妈妈从那个钱里面拿一点钱出来，其实这个钱是不义之财啦。然后呢他就用这样的钱就盖了一个堂。那盖堂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敬拜神吗？不是啊，他刚才我不是15诫命吗？什么意思啊？啊，神祝福我了，我现在有个庙堂，还有一个祭司在我家里面，那神一定会祝福我的。今天你来教会，今天你做基督徒，今天你来信上帝，是这个原因吗？啊，我因为做了基督徒，我因为入了教了，所以呢，神就会祝福我了。我的病的时候呢，有的医的；我的工作没有的时候，有的找的；我的孩子呢，又会比较有人修理的。是这样的缘故，你进入这个信仰里面吗？然后呢，他就自己请了这个祭司，然后呢，就自己设一个崇拜的方式。他不管上帝怎么吩咐，今天我只就说，我觉得说我做足了。啊，我在这个信仰事情上面，我又这个又那个，又自己生那个。我觉得今天啊，我们有时候啊，对敬拜方面就有这样一个错想。我觉得今天的人哈，不去研究圣经，不去看圣经有什么样的教导，他反正觉得说啊，我要大家呢都觉得没有那么的拘束啊，所以呢，牧师上台就唱得很随便。就是为跟你认同呢，使你进来觉得舒舒服服的啊，敲锣打鼓也好啦，啊，什么东西都拍手也好啦，啊，他不管怎么样的敬拜方式，哈，那所以讲到时候呢，哈，就好像是嬉皮笑脸呐，哈，我们觉得说今天他就觉得说，我认为这样敬拜就是很好的，什么时候是你来决定怎么样敬拜的呢？所以我常常就劝人家说，你带敬拜你有好好去研究过敬拜吗？你有去犯圣经吗？圣经连什么时候拍手都有讲究的，没人知道嘞。我说今天的人是随着自己认为是这样敬拜，他就搪塞上帝，他就勉强上帝接受，他觉得这样敬拜是好的，所以上帝应该是喜悦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应该是从上帝的启示，从圣经的教导，觉得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 而不是我自己设定一套，我觉得说对今天的人是很好的，然后上帝我这样做我做足了你都应该开心接纳，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就是常常在神的面前就是走偏了真理，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根本对 跟上帝这个领悟就是从人出发点，很少从神出发点。所以我发现今天很多的敬拜啊，都是从我出发点的，我要唱，我要敬拜，我要赞美，我要举手，我要跪下，我要什么，都是我的。你跟以前那个比较说众圣徒起来什么什么什么啊，万国万民天君都没有的，现在都是以我做出发点的。其实这个就是 me generation， 我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的敬拜都是这样的。那其实他们离神的那个心意还很远，那我们暂时不说。然后呢，我发现他还有只有这个外表的敬拜。为什么是外表的敬拜呢？因为他就是把神当成佛一样来拜。我们常都说哈，今天人说啊，我是拜佛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说我拜神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说我们不拜一个神呢？我们怎么说？我去到教会敬拜，因为拜里面不一定有敬的嘛，对吗？拜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好我好，我上点香油，你就保佑我的小孩子读书变成状元，那什么什么，所以赌的 也有神明给他供奉的啊。黑社会也有神明给他供奉，你找一个自己来保佑你要做的事情就好了，不敢这个敬也不讲关系，你好我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说那些人不是拜神拜佛，那些人是奉神奉佛，拿一个东西摆在那里的道士给他好处，这个叫做奉。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敬拜，所以不能够只有敬啊，只有拜没有敬，也不是只是求福。今天我们信徒是求那个赐福的神，我们要的不是福，我们要的是那个赐福的神。所以有首诗歌说，钱我要的地主，金要的是主。钱 我以前乱祷告，我以前以为信主就是要这个要那个，求这个求那个，今天我只要主自己。因为有了主，你就等于你有了一切，你有了这一切，没有主你还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理念要搞得清楚。还有呢，发现了利未人在圣经里面的吩咐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所以呢，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呢，因为那个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后代跟马拿西就得了两个地，那因为他有两个儿子，神特别祝福约瑟，所以那个利未呢，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反而没有，所以还算出来还是十二个。那利未人是这么作用呢？上帝要他们昼夜侍奉他，所以神选了这一个的族就散布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当每一个支派抢一块地的时候呢，利未人没有一块地叫做利未的人的地，但是利未人呢就要去到不同的支派当中。为什么？就是在不同的支派里面来带领人家怎么样敬拜神，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作用。所以啊，我们发现本来应该散布全地的，可是这个利未人怎么走到这一个以法莲呢？那他自己也讲了两次啦，他为什么要去找到以法莲呢？他说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有人猜测说，也许当然这个国家的宗教风气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忘了这个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呢，都是百姓献祭的时候，他们从那个祭物里面拿一点点供养自己的。所以呢，也许可能当时的人就拜偶像也不拜神敬拜耶和华，所以呢也许就把神的家给忽略了。所以这些人这些可能祭司也有压力，到个程度是说没有供奉了，没有收入了，他们也许可能也很难撑下去，所以呢最好也是要移民了，要迁国了，要到别的地方里面另谋高就了。所以呢就来到这个，可是起码我们知道绝对不是为了侍奉神，也绝对不是说是神带领他的，他说是要找一个可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去到一个 米迦勒说，你不如就在我，你不要做一族的人 的这个祭司，你做我家的祭司。他说哦 good， 好，就开心就留下来。所以这个不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我只是在想，你姐妹，我们今天换一个工作，买房子，搬到哪一个地方，无论我们做什么，有没有尝试把主考虑进去呢？有没有把上帝考虑进去我们生活每一个的决定里面？哇，我们唱得很好听，主、称他主、主就是应该是主导我们生命的，但是又不是他来主导，这其实是我自己做决定的，然后呢就贴一个祝福在背后，就是这样了，还是我自己 make decision 的。有些人更糟糕、想的是为他的事业，他都不管家的。你有把上帝考虑在你生命里面每一个的决定里面吗？我们觉得说，不然的话，这个利未人呢、是蒙召的，神在他身上有个 calling 的，可是呢，他现在把这个 calling 变成是一份职业。我请问大家，你的 profession 跟你的 vocation 有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两个颠倒了。你今天如果做工程师，你做什么？我告诉你，那个是你的 profession。你做母亲，这个是你的天机。That's your vocation。我无论做什么工作，我还是一个母亲。我的首要责任还是把我的孩子养好的。你在那边公司里面的工作，不是你的生命里面的 vocation。你错了。那个不是神颁布你的那个使命。那个是神给你一个谋生的这一个的本领。我们常常把两个重点调过来了，所以你把你应该做的 vocation 搁下变成次要了，你把那个 profession 当成你生命里面首要要投资的，这个岂不是完全颠倒神在你身上里面的一个托付吗？所以我记得有礼拜三我们就在那边坐的时候谈，另外一个人就问，有个长老好已经退休了，就问另外一个长老，你还在打工吗？还在打工。他说那个是我的一个他说了一个什么样的话，然后我们长老就跟着他说，那个是你谋生的，那个不是你的使命啊。我记得我们教会，你知道教会当然有需要的时候就开始要去interview 一些的人哈，就像但是我们跟公司的 interview 不一样哈，不是单单只是看你的履历表然后什么什么的，有时候你发现履历表写得多好，这个人来的时候他是真实的，就是那就是出现了，而且呢都是等到那三个月试用期过了以后就出毛病的了。 OK，那很可惜了，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除非你很认识这个人，不然的话你只是靠他跟你说的什么东西渐渐来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呢都是在那个试验期过了以后就出现了。那我就 有时候呢，我不在那种，我从来都不去那种 hiring committee 的，可是如果有人在我们当中里面告诉我说，哎，巴里所想去读 神学，你给我写一个 recommendation 啊，或者什么东西，或者说要来的，我都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的 calling 怎么样？你有呼召吗？呼召，哦，很多人给我很多的答案呢、他们根本对呼召都不很清楚。哦，因为反正呢，你看呢，现在那个外面的这个，我这个行业没有出路的。好，反正呢，教会的服事多，那我就了。我说，哇 ，no， that's not a calling， 这个叫做顺水推舟。这个就是说、这边没有了去向了，那不如来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曾经有传道人跟我讲，听到有一个牧师、他已经是做厨的，就跟另外一个劝他说、你还是出来传道好啦、我们这个比较稳定。哇，听了之后真的心里面觉得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外面可能随时 lay off 啊，薪水呢又加又减，然后没有 technification， 这个是很稳定的工作，教会就是一定就是付你这个钱了，还有身份很稳定，不用靠公司给你做什么东西了。 动机，对吗？你同样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的动机就决定你投入进去有多少。 Calling，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那个年轻人讲，他现在也出来牧养了，感谢主。我就跟他讲，我就把几份这个蒙召的这些 的文章给他看，我说你要很清楚 calling。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通常都是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哦，本来就这样呢。 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读了一个的我的非常好的同学呢，好朋友嘞，他怎么出来的是，哦，那个时候教会的那牧师讲了说，你去修几堂神学课程啊。那他就参与一些短宣了，去了墨西哥了。然后呢就跟他讲了，就说你读的这个不如你读一个那个 degree， 那个是两年了。那开始读的时候，那再读一年就拿了这个 Master Divinity， 你就去读，他是这样读出来的。我的好朋友都不敢说呢。我说哇，我在这边还在那边祷告啦，看看神像祭奠拿羊毛出来做几个见证。对一些人来讲，你有脉搏进去神学院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因为是很自然嘛，你读这个不读，读多一个嘛，再读一年，那就是这样下来的。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alling, nothing。所以我看到他今天没有再去牧会，没有。我也知道，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了，神学院里面好多这些人。我就跟那个年轻人讲说，知道吗？如果是蒙召的话，没有薪水都得做的，你知道吗？他看着我说不出话来。如果是神的呼召，没有薪水都要做，这个叫呼召。你明白了？你的小孩给过你多少的 reward 给你呢？只因为你是母亲，那个是你的 vocation， 那个是你的呼召，没有薪水都在做的。我们也在这边看了，说这个的利未人成为圣经里面头一个拿固定薪水的。我们都是凭信心的了，圣经里面说的了。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个例子，他是拿固定薪水的，答应他多少衣服，每年多少什么样这样的。那我们来看哈，为什么说他是固定心态呢？因为本来是要做全国一族的祭司，现在呢就在我家来就好了。侍奉是讲究 benefit，讲究薪水。所以啊，有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替上帝来服侍，他是替米迦来打工。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后来但族的人找着他，但族人说，你在这个人的家，你不如跟我，他就跟过去了。所以有时候也不会觉得很 shock 啊，怎么教会里面常常突然之间说神呼召，突然之间说神呼召他去哪里了。我也还有那些人在教会里面干得不开心呢，他说神给他负担要去做宣教。对不起，好像今天好像大批评传道人，是因为你们不敢的嘛。那我们这些人的话也咬牙切齿，我们听到很多很可恶的消息，所以我们才比较敢于跟你们这样说。哇，告诉他说神给我护照，其实是知道是教会干得不开心了，神给我护照了，我要去宣教了。到了今天还没宣教，到了今天还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但是他就借一个东西，借一个借口来签高位啊，不要说笑他们了，我们不是在公司也都是这样吗？因为你的心想是什么东西啊，你心里面想的可能是更高的职位，更好的这一种的条件，更多的 benefit， 更什么的前途。嗯，那是世界的东西，弟兄姐妹，这是神国里面不讲这些。那从这个宗教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社会的问题。那发生了这一些因为我们真的很惊讶的事情，在这个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呢，一开始又讲了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的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奇怪，其实老早就把这个地分了给他们，可是为什么？如果你看那个地图的话，但呢是靠在南面海岸线上，那他们常被什么人打？非利士人了，就守不住了。所以他说没有得到地为业。好，第二节，但人从索拉以实逃，这些都是靠近非利士边界的城市，就打发本族当中五个勇士，可能想到 迦南地，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所以他们也照板哈，然后去仔细的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我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大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都是耶和华面前的。”哇，我告诉你，但族没有遵守神的吩咐，神说这个地是属于你的了，难处太高了，非利士人常常来骚扰我们了，搬了算了。没有靠着神去对付他们的问题，他会说换个家，换个地，换一个关系，换一个工作，就解决你的问题吗？有时候我听一些弟兄分享他工作里面的困难，啊，老板怎么样怎么样，好了，换了一个工作，啊，这个同事怎么怎么怎么，什么，啊，这个公司怎么怎么怎么，都是有问题，因为他就是问题，所以他去到哪里都制造问题，哪里都跟人家关系不好的，哪里都跟人家生气吵起来的。那就是所有世界的人都攻击你吗？还是你想想看 ，something's wrong with you， 你的脾气太大了，你不服从，你对上司没有尊敬，也许可能是那些问题啊。神说这个是你的，算了，上帝，问题太难了，我找一个比较容易出路的。我待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后来给他们什么问题。第二呢，你没有遵照神的祝福，你就离开神的祝福，所以后来呢，那个咒诅就临到他们了。然后你看他们哈，他去到那个弥迦的家，后来他们再看完地了，找到一个地方，他们喜欢那个地方叫做拉伊啊 Lachish。他们找完这个地方以后呢，又回来了啊。那又回来的时候呢，就又经过弥迦的家，经过弥迦家的时候呢，又跑到这个少年人，然后呢进去什么偷他们东西，抢他们东西，然后拐了这个的祭司，然后。所有人都走了，这个米迦就追出来，然后他就恐吓说：“你不要给我让听到声音，不然我全家把你杀掉。”是，我希望你能够看了故事，说你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时间给你们这样去看。你觉得这简直是真的猖狂，无法无天呐、啊！这个就是他们了。你是想说，难怪上帝不那个地方赏赐给，就是不祝福你们。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呢？他们去到那个拉伊，就是现在那个新的，从那个南面搬到那个北面，待会有地图看的，不用担心。那就开始呢，就把他米迦家里面的、偶像通通拿去呢，就设立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就在但跟别示巴正式一南一北正式设立了这个拜偶像的中心。这个就是但族最后的一个结果、okay。 那这个少年人呢也是很奇怪的，因为呢他去问他说：“你跟我去求问耶和华，其实你做的事情本身就不讨神的喜悦了，还去求神什么呢？”哈，就说你看上帝要不要。然后呢圣经没有说这个人去问了，圣经说他就回答说：“你平平安去吧，耶和华会在你道路上面祝福你。”就好像算命的人呢 OK，他其实看你的，你要听什么呢？他都讲你要想听的东西给你听。我记得几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我们家里面的坐同一桌里面啊、我的另外一个外甥女结婚了，我们在那边，那其实有时候我跟那个很出名的什么000那么像是学过的，我会看像，我说好，觉得自己好神了、啊。他说我一看。然后他就指着那个 Cassandy 哈，我的三姐夫，我就看到他彻底是一个好人，我说那还需要你看啊？那看他样子都知道是个好人呢。哇，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又学了，我不学，我就知道他是好人。很多人都证明他是好人。Some people tell you what you like to hear. If you give them enough money， 你看他说，哇，你。服侍一家，你服侍我，我给你更多，哇，马上去了。 马上去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不讲什么中心啊，我们今天是讲到说，嗯，有更好的出路都去。所以你也不要太怪公司了啊，你跟他干了那么多年，他经济不仅把你裁了，我心想说，如果有更好的，你不是也离开你的公司去了吗？就是彼此彼此啦，对吗？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反而蛮喜欢日本的，日本在这方面是调查出来是在一个中一个公司里面是比我们中国人好。 你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很怎么哈，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但呢是在这里，看到吗？那我们说菲利士是海岛的人，总是想涌进来，所以那但就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不过了，所以他们就要签的途中经过这个以法莲啊，然后从这个以法莲山地里面呢一直北上去到哪个地方，新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拿佛他利境，这个地方呢以前的名字叫做 Lachish 拉伊，所以如果我现在画一个地图给你看，就牵得很远了，从南面靠远海牵成是北面比较内陆一点啊，我们今天呢觉得选了好地方了啊，那高枕无忧了，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搬到很好的校区了。 OK， 但是呢你看一下哈，他们上面什么国家？亚兰族，在过去呢是亚述，在过去巴比伦。那我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跟着教授去，就到了这个新的这个蛋这个地方，考古发掘出来，发掘很多呢，就是那个拉裔民族那些的图案啊、铜板啊，那些人不是在这边吹箫啊，就喝酒啊，啊，在那边跳舞啊，所以呢，圣经里面怎么形容拉裔的人呢？安乐无虑的民族。他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些人都是高高兴兴不会打仗的，就把他抢过来了，杀个通光。他是这样把这个拉伊，那真的是考古里面证明那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忧无闲的生活。他想说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条件，所以还无忧无虑啊，而且蛋里面呢就是那个约旦河的出口，加利利海一直到那个约旦河 到这个的死海，所以呢它是一个河流有水的地方，都是资源比较发达了啊。所以好不好地方？好地方啊，就像南非好地方，那什么不好啊？你料得到吗？所以呢圣经说当他们国家分成南北国的时候，亚兰族亚述头打下来的时候，头一个就把蛋打走了，头一个最早牺牲的，死得最快的。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18:30。所以啊你只看到10年20年，上帝看到50年100年，永远。你还是乖乖的求神吧，人算的不如天算，你今天算的很好的都是这时候的，上帝看得更远，那你不如相信他。你会不会要相信自己？为什么相信你的朋友？相信看他们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呢？然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18:30说，摩西的孙子夹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就说但族请到这一个的利未人，那我们从这一个境界里面猜想，这个利未人就叫做约拿丹。如果你追溯他的这个根源，他是摩西的后代。然后圣经说，他就在那边服侍服侍服侍，他的子孙在那边服侍。我不晓得这边算了有多少代。那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在信仰上面常常是这一代不如一代，对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北美华人教会的前途，是看什么呢？不是看你们，不是看你们， 是看你们的儿女，看你的下一都是这样的啊，国家的前途都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在我们儿女身上。所以今天为什么同性恋的人呢，他就从小要两三岁就开始教育他们同性恋呢？因为他知道你都不会投票他的，你一定反对的，他不 care。 他知道你下面的人如果从小灌输洗脑，将来他们就会投我们这票。所以 他们打的仗就是远的，你就很笨了，你现在才反应太慢了。他就从我们孩子身上里面 打着。所以、啊、今天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啊、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就有一篇的文章特别讲到北美华人的教会出现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呢？叫做沉默的出埃及 Silent Exodus、啊、我们知道当日他们百姓出埃及就去到迦南地，今天教会下一代很多人流失，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乃是缺乏第二代良好训练的牧师及领袖有关。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慎重的来看我们做第二代事工的人，因为我看到他们就沉寂了很多我们这一代移民的 OBC 所给他的那些 junk。我们灌输这个 academic 胜过一切，我们灌输他，我们这种财富的这个观念、啊、追求这个成功的观念、啊、影响了他们，也影响他们服侍。所以这一代、啊、他们说是草莓族很嫩的，在教会里面呢做了一些事工，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效果，他们就 quit， 流失率很高，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会堂。算一算多少个我们聘请的第二代做英文事工的青少年事工留得长过几年的，那就那边去想 Where did it go wrong， 哪里出发生问题呢？那他们当然就是领受被牧养的牧羊人，那个牧羊人的职数怎样呢？牧羊的指数这样，他下面的羊 会厉害到怎么样呢？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第二代的事工来祷告。你把那么多的心思意念投资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多少人为自己孩儿女祷告，希望当中里面产生宣教士，产生传道人，少之又少。就算今天我发现很多时候他出来服侍了，相比之下我还比较 prefer 那些是从小在牧师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们，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看到父母亲、啊、特别是如果在东南亚，我是更眼睛更亮一点，因为东南亚服侍不像北美比较辛苦，所以就想说他们这些看过父母怎么辛苦的人、啊、从小就有个灌输概念，什么叫做献身，什么叫做牧会，什么叫做做传道人，不是我们今天的优厚条件名校出来什么什么啦，好在教会服侍好教哦，好教哦，什么苦头都没有什么吃过，家里面都是好好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发好多这种的理想，根本对教会有多少认识都不知道。不是我只批评第二代，我看到眼里连这个什么叫做牧会的观念都没有，以为就是去我不在公司上班，我在教会上班。今天是我们的第二代，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是我们塑造他们的这个个性出来的。好，那我们讲的宗教跟道德永远都挂在一起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道德上面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到哈，就很惊人的，到了十九章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发生。十九章第一节又开始一个开场白，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营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 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夫家，她父亲见了那人就便欢欢喜喜的接待，然后这边说接待了一天两天哈，然后呢第十节 OK 第十节说那个人要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呢，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闭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地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降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住进住宿。后来就有一个老人家回来看到他，诶，你怎么就在这个街上啊，就接待他。他接待他的时候呢，圣经就讲了说，基比亚有些的歹徒来敲门，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客人，把他拉出来让我们随便坐嘛。其实随便那个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跟他有这个性关系。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社会有多糟糕。然后那个老人家在那边很挣扎很挣扎，他说，我有一个处，我的女儿还是处女，就把我的处女给他，你怎么摆布他都无所谓。后来那个利未人看到说好像自己惹了祸了，所以就把他的那个要接回来的妾推出去，然后那些人呢就 gang rape啊，就把他那个一直强暴他的那个妾，到了天亮的时候呢，那个他们一打开门，那个妾就扑倒在他们门里面死了。那这个故事还没有停止了，那个妾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他的妾哈、啊、切碎尸了，切成十二块，就送到不同的以色列族的当中里面，目的让人知道说，你看岂有此理，怎么有那么残暴的事情发生。其实他做的也是挺残暴的，他说怎么有那么残暴的事情发生。然后呢，那些人就起来很火大，就联合起来就攻击这些基比亚人。 好，那故事是这样子。那我们首先看到说，你就看到他的道德其实是一塌糊涂了。他本来的妾行淫呢，照着利未记圣经律法是要把他打死的，没有打死他，然后呢他还去接他回来，那这个已经是不按着圣经的规矩来做了。然后呢去娶的时候呢，配那个父亲看到他，哦，女婿回来接自己的女儿了，就好好的款待他一下，他就在那边跟他的吃吃喝喝的。我就想到圣经说，哭有时笑有时，疼，我自己加进去，疼孩子有时，责备教训也有时。There's always a time for something. 你做的事情可能是好， wrong time 就不好了，对吗？你做的又做的恰到时候，那个好的事情才是好的。好的事情本身不 guarantee 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呢，那个妾犯奸淫，不是他跟那个岳父啊、那边喝酒那个喜乐的。No, it's not the right time.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在神的国的时期，你要 be sensitive to the time。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在那边溜达溜达，没有人接待他们，最后要坐在城门口。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哈、啊，从那个摩西开始就说你要接待自己的人，可是他们能够在门口里面就是没有人接待，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是失去款待远方客人的这个的吩咐。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一个、国家社会。然后呢那些的人，我知道你有人跑到来，你拖出来让我们任意而行啊，你就让你想到什么，想到创世纪里面啊，罗德那个城多么邪恶，多么邪恶。所以你不要说同性恋是新的事情，没有啦、啊、换了一个面孔出现了，新的姿态出现了，甚至是更厉害，现在说是他们有病，以前说他有罪，现在说有病，以前是一个罪势的这个势力出现，现在这是个病态姿势出现，都一样的。然后呢你看到这个老人不晓得当时把那个妇女的地位看得怎么样子啊，你们来了，就把个女儿送出去给你， 那个利未人说不要不要，把我这个反正放在监营无所谓了，都出去这样了。牺牲了自己的亲人去救一个什么，救一个 stranger。 那个时候我在想，他最后很气死，他把那个老婆 展开很多块送出去的时候，你看他们呢、啊、他们当中里面呢、啊、杀了我的妾做了什么事情。我后来在想说，究竟是谁杀了他的妾？他不把这个妾推出去的话，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弟兄姐妹，有时候啊，你会不会牺牲你的家人来保住自己的一级一位一什么一时？ Will you do that? 然后到最后说，上帝啊，你不看顾我，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上帝就说好笑了，其实都是你搞出来的，到最后你怪我干嘛？谁真正杀了他的妻呢？他今天要把这个罪指责这个基比亚。我相信如果他不是元凶，他都是帮凶呢。很多东西不是你主导要去发生，可是呢你在旁边也帮了一个忙，这个事情呢发生的你有责任。然后呢，为什么把那个尸首斩块十二块呢？哦，他想要 send 一个 strong message， 对吗？强烈的信息说，你看这有这么恶事。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很泄愤、生气、报仇怎么？他最后的话要尝一个公义。他不是在那边想说，哇，在神的国度里面有那么样的恶，如果他本来就包庇恶的了，不然他的妾犯奸淫，他也不用去把他找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道德是两个 standard 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觉得很理直气壮的，你很正义的指责别人，你心里面要想好，你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只是因为这个事情就直接跟你发生关系了。所以我们觉得说，你看到那个时候就当时这个社会这种情形，那所以呢，然后那些人收到每一个人的 really got the message， 哇，好生气啊！所以这么联合起来呢，就去攻击他们，然后怎么样呢？就是联合起来搞破坏。所以我们发现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能追赶万人。请问如果一人追赶千人，你们算数比较好的，二人能够追赶多少人？两千人。但是圣经说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能追赶万人。为什么二人连起来力量就比一人多了那么多倍呢？因为圣经的教导，合一的力量是大的。你两夫妻都穷，同心，什么难处你都可以撑过去。两个人不同心，两个人都有成就，都有钱，家里面都没有力量，一攻之破。所以夫妻之间的这个合一是个很大的见证。人家今天看就看你怎么乱，看你教会怎么分裂，看你这个跟那个不好，这个跟那个不合，他就要看。为什么？因为他就把你拿来笑柄，他就用这个来攻击你，说你是假的，你这个神是没有用的。但是合一了就是无懈可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合一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见证。那很多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合一呢？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得失，看我们自己比较重要。当我们看的是吴永长老讲了、哦、我就觉得我很谢谢他这样给我一个提醒。他说我们把自己跟得失看得重，我们就会轻看别人，轻看别人呢就很容易误会别人。人家其实是无心之言，没有要批评你，人家想要把事情做好，你就觉得他是攻击你，针对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这是对我 take it personally 呢？你 take it personal because你看着你自己很 personal 很重要吗？你看着自己的感觉感受，自己的意见想法很重要，那你就会误会别人对你怎么样，那这样在合一里面就出问题了。其实很多时候有不合的事情啊，两方都要负责任，从来都不是一方的错的，对吗？那我们看这些便雅悯人， 好了，这些的人联合起来了，要去攻打的时候呢，他们就容忍这些基比亚的那个歹徒，不让他们出来。所以他们呢，容忍。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一点的面酵就使全团发起来。啊，所以呢，你要去制造蛋糕啊，加一点点的发粉就好了，不要加太多啊，因为它蓬起来，一滴滴在两杯的面粉，一团的面粉里面就很有效率。罪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最怕就是闻癌变色啊 ，cancer 最好是什么都割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你容许它一滴滴，你就知道它日后就是毛病，一个是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发作。但是我们对罪，就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遮掩自己的罪过，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这个是圣经给我们这个不灭的真理。你愿意 confess， 神就一定使你能够接下去顺利。如果你硬心，我抗拒，你不承认错，那我告诉你，你到最后的话是很悲哀的。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这个教导，我在我们弟兄会里面分享，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忠义，我们说要忠义，我们显然是高举忠多个义，对吗？所以这个皇帝怎么烂，怎么血腥暴君，我是尽忠爱我这个国。所以希特勒为什么能够用的那么多的人去残杀600万的，他都知道后来那个人是疯了，可是 he's a Führer， 他是我们的领袖啊。所以啊，忠高过义，不管他人道不人道，正确不正确，只是因为他是我们同族的人。要基比亚人如果要去看撒母耳记，你就知道哈，两族的人因为扫罗也救过他们，就是他们住在一起很久的时间，所以他说啊，我们当中里面的人，你不能够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说这个 loyalty 胜过那个 justice。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比较难是大也灭亲，我们比较难的，因为我们觉得啊，这个是文清怎么坏都是我的孩子啊，所以哎呀，你就牵了他，不管对不对，当然了，不肯认错呢，到最后的话呢，还结连外面的人一同跟以色列人打，所以呢，讲了这个的战士是死得很凄惨了哈。哦，看我的时间快没有了哈，那我们来看呢。那我说嘛，两边出问题合一，不是只有一方的问题。那我们看见其他的那些支派呢，要去联合攻打他的支派呢，他们是没有爱心，他们是很老往的冲动。当他们看他跟两方对话的时候，就开始讲了你们我们。大家要注意啊，家也好，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团体也好，你发现如果人家在讲话哈，讲得越来越大声啊，你们好啊，我们呢，你啊，我，你都知道的。问题就慢慢出来了，因为你开始分你我了，因为你我就强调不同嘛，都是我们的，就是强调你们相同的地方嘛。然后呢，本末倒置，怎么说本末倒置呢？他们兴师问罪，然后呢就计划好了，好，我们就一同去攻打他，然后就会问说，上帝谁先上去攻打他？可能他们攻打他这个的第一步已经就是不对了。我们今天也是，我要搬，我要去哪里，我要到哪里，然后做完以后呢，上帝哈，要去苏州啦，要去北京啦。你的错误的第一步带来就是错误的第二步，再来第三步。我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先讲我这个行动本身这个决定是有没有合乎神的旨意，我们不求，我们都计划好好的时候呢，那希望路上里面呢有一些可以开路比较顺利的，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求，希望我的这一个的计划里面加注撒上一点点上帝的祝福，然后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这样，所以呢，往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不是主宰，他是参谋者。神不是元帅，神只是一个助手。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今天不是求问神，我们今天是求门神。上帝拿出来挡一挡，疏通疏通一下。 我们有没有求神的计划？还是我们只求神祝福我的计划？因为时间的缘故呢，看看哈，二十章第一节讲到说，他们齐心好像如同一人了，嗯，感觉上觉得他们很合一啊，可是他们只是找到共同的敌人了，啊，他们是有共愤的，他们在那边是有战士的联合，但是他完全不是为了神。那我们就很奇怪，他们既然这样，行动不对，去 问神的时候，你看到圣经说神还大幅他回答他们，上帝为什么还回答他们呢？啊，第一，神要借着苦难将恶从百姓当中除掉；第二，神要借着苦难恢复以色列人彼此之间的爱心；第三，神要恢复他自己跟百姓之间的交通；第四，神要恢复他在百姓当中里面居首位。因为呢，我们从以下的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在整个事情当中里面，他们输了，所以众人在神面前就开始痛哭进食。然后呢，再输了，他们又上到破的力里面，在那边又痛哭。我们知道啊，痛哭回罪都是我们福星的头一步。然后呢，到后来他们发现杀人过度了，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的弟兄里面整个支派里面只剩了600人，那怎么可能这个样子的呢？他们也很后悔了，开始是为他们后悔，而且他们从便雅悯人，啊，然后就像说便雅悯我的弟兄，啊，口语都改了哈，然后呢，全会众打发人到邻门的便雅悯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人做的方法是错误，上帝也饶他，因为呢，上帝可以把人的错误变成一种祝福，上帝可以把你做的不对的东西里面，到最后只要你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可以把这个变成是一个仍然祝福你的东西。但是恢复就要认罪，跟神交通，夫妻也好，教会也好，神的国度更是这样。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合一，就是没有办法认罪，没有办法向神祷告，所以就没有办法恢复那个关系。那我想就先听到这里了，我下个礼拜把这个继续哈。那我会往我这个 PowerPoint 就上，我知道今天是讲不完的，因为五章圣经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没关系啊，我就是讲话的速度快一点就好了。然后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机会带进这个路德记，请大家务必把路德记很短四章都看了，这样的话我就不在课堂上面念啊，我不念的时候呢，就可以进去讲多一点里面的内容。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今天我们口口声声称你为天父，称你为主，就求让我们学习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我们从我们宝座上下来，让你坐在宝座上，以致我们整个生命真的是以你来做王。我们不要过那种没有王的日子，我们不要过那种任意而行的日子，但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神喜悦，遵神旨意。求主祝福我们和我们的每一家，向你今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